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负责核武器和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政策的副助理部长理查德·约翰逊星期二11月1日在大西洋理事会主办的一场讨论会上说，除了核阴影下的乌克兰战争，中国近年的核武扩张亦都为评估美国核态势提供了新的重大变数。中国核力量的增长是美国必须考虑的一个新的重要因素，我们在以前的核态势评估报告中未有考虑过。这份报告表明，美国必须考虑到无论是从威慑定是军控的角度，我们可能面临两个核武器竞争对手的崛起。拜登政府10月27日发表的核态势评估报告指出，到了2030年，美国将会在它的历史上第一次面对中国、俄罗斯两个主要核大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和潜在对手。该报告指出，美国核武器的根本作用就是要威胁对美国及其盟国合作伙伴的核攻击。美国只会考虑在极端的情况之下使用核武器来捍卫美国或其盟国以及伙伴的切身利益。美国继续依靠核武器来到威慑一切形式的战略攻击，包括任何规模的核使用以及使用非核手段的具有战略性质的高后果攻击。报告还提出，未来几年中国领导层可用的核选择范围将会扩大，使到它有可能采取更加广泛的战略来到实现它的目标，包括核胁迫和有限的核首次使用。美国将会对中国采取量身定制的方式，并且可能有必要去考虑美国核战略和力量的适时调整。报告写道，我们的目的是要防止中国错误地断定它可以通过使用任何核武器获得优势，无论是几咁有限的使用。美国智库国家公共政策研究所 NIPP 研究核威慑和导弹防御的高级分析师马修·科斯特洛对美国之音表示，新版核态势评估报告的主要优点包括了保留美国的核三位一体、战略轰炸机、潜射弹道飞弹、洲际弹道导弹，未有采用不首先使用或者是唯一目的这个被美国盟友反对的核宣示政策，并且留有调整美国核力量态势来到应对日益恶化的威胁环境的可能性。不过他认为2022年核态势评估报告简单地讲明了非核战略攻击可能会引起美国的核反应，而未有好像2018年特朗普政府的评估提供一些这一类攻击的事例，这个使得美国的核宣示政策更加模糊和不利。此外，报告称美国不会增加核武数量。科斯特洛批评说，这个报告未有得出结论要求美国必须打破一切照旧的心态，在2030年来到之前增加美国核武库。出于国内的政治原因，拜登政府不愿意建议联合各个国家增加其核武库以维持威慑。此外，这个报告低估了在中国入侵台湾的情景之下威慑失败的严重性和可能性。他说，斯科特洛指出，鉴于中国的领导人对台湾的态度越来越咄咄逼人，威慑失败的可能性越来越高。2022年核态势评估报告至少应该注意到这种可能，并向更加广泛的国防界发出警报，表明美国不会袖手旁观，眼看住威胁失败的威胁变大。美国战略风险委员会传播总监安德鲁·法西尼对美国之音说，与2018年的核态势评估报告相比，拜登政府的版本很大程度上是对前任政府关于核武器立场的回归。在硬件和系统方面，特朗普政府的做法就是要为了更多的新武器项目开绿灯，并使得到扩大这些系统的作用显得名正言顺。而相比之下，拜登政府采取更为谨慎的做法，继续一些武器现代化计划，同时停止或者取消其他的计划。2022年核态势评估报告还决定了退役 B 83-1 核航弹和海基核巡航导弹 SLCMN 弹将会继续推动核武库现代化、升级核指挥、控制和通讯系统，来到改善生产和维护类基础设施，发展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替换民兵三洲制弹道导弹，发展新型空射远程防区外核巡航导弹，将会搭载战术核武器的 F-35 战机部署在欧洲等等。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表示，美国军队不需要海基核巡航导弹计划，目前的核武库已经有足够的能力。法西尼认为，取消海基核巡航导弹有利于降低美国和中国等竞争对手关系的风险，但是美国继续关注低当量核武器和具有双重能力的常规或核系统仍然让人担忧。我们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拒绝或者避免冷战中出现的极其危险的战术核作战心态，这个在今日似乎又将会卷土重来。然而，美国传统基金会核威慑和导弹防御政策分析师盖勒对美国之音说，新版核态势评估报告未能够就日益恶化的安全环境提出充分应对威胁的方法，最终勾画出一个基本上不连贯的战略。核态势评估报告强调了对有限核使用进行威慑的重要性，但随后取消了海基核巡航导弹应该能力将填补这个角色。盖勒指出，新报告的意义仲有待观察，因为美国国会似乎已经表明有意推翻取消海基核巡航导弹的决定。随着安全环境不断恶化，盖勒呼吁拜登政府修改战略并与国会合作，将国家安全置于政治目标之上。他说，由于核武器对美国构成唯一的生存威胁，美国人民需要一项严肃的战略来到应对来自俄罗斯和中国日益增长的核威胁。鉴于本文件试图以不加强国家安全的方式来到降低核武器的作用，我不确定这个是否符合到该标准。美国核力量重要负责人美军战略司令部司令查尔斯·理查德今年四月向国会写信呼吁保留海基核巡航导弹。他指出，乌克兰战争与中国的核现状都表明了美国存在着威胁和保证差距。科斯洛特亦都认为，取消海基核巡航导弹缺乏明智的战略理由，这个低当量的机动核武器有利于保证美国民有安全，并且使到对手的攻击计划更加复杂化。更差的是，该报告给出的理由是海基核巡航导弹是昂贵，直到2030年代才可以用，这个使得到他对于现在的威胁无关紧要。这些论点毫无说服力，因为 SLCMN 如果得到资助，很可能是美国核现代化计划中最便宜的武器，而且仍然将会在2030年代具有威胁价值。该报告承认届时的威胁环境将会更加恶化。除了保留海基巡航导弹，科斯特洛建议美国可能需要考虑向洲际弹道导弹安装更多弹头作为短期对冲，并且改善和扩大它在关岛和美国本土的导弹防御系统。中国裁军大使李松10月28日在联合国大会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上批评说，美国的核态势评估报告是对中国正常核力量现代化指手画脚、妄加揣测、明目张胆针对中方量身订制的核威慑战略。中国始终将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会同任何国家展开核军备竞赛。美国国务院负责军备控制的副助理国务卿贝尔这个星期21月1号在大西洋理事会研讨会上说，尽管美方做出努力，美中两国仍然未有就最基本的军控问题举行对话。鉴于中国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后的承诺与美国在该条约下的承诺相同，即真诚地进行对话以停止军备竞赛，中国不愿意参与对话，这一点令人惊讶。并没有任何注释规定中国不必参与，除非他愿意。 会议说，中国有同样的义务，我们正在敦促中国进行双边接触，也明确表示将会利用多边论坛在这些问题上施压，特别是有关降低风险。中国在这些问题上逃避不到美国，中国需要实际进行对话。美国国防部负责核武器的副助理部长理查德·约翰逊亦都表示，我们并不是要求与中国讨论核武库数量问题，我们只是要讨论在两国关系中安置一些护栏，以免发生不必要的危机和误判。约翰逊举例说，近年来五个核国家都会宣布他们的不库存用于民用目的，中国本可以通过国际原子能机构等多种的方式展现透明度，却拒绝这样做，这是一个真正的担忧。如果中国不想通过双边渠道进行讨论，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自证清白，例如在中国建造的两座快中子增值反应堆和后处理设施，可以产生相当多的用于核武器的钚。如果中国要制造这么多的裂变材料，最好证明不打算将它用于军事目的。约翰逊说，根据五角大楼发表的中国军力报告，中国拥有的核弹头将从目前大约350枚迅速增加到2030年的1000枚。美俄在全面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约束之下，只拥有1550件以下可以发射的弹头。美国战略风险委员会传播总监法西尼说，美中两国在核武器政策上鸡同鸭讲的风险不单是真实存在的，而且越演越烈。坦白地说，如果认为有必要，美国现有的核力量可以处理最坏的突发事件，而增加新能力将会提供边际收益，下一步应该就是加强双方的沟通和理解。前美国国防部政策次长斯洛科姆在大西洋理事会的同一场讨论会上表示，美国当前要务是阻吓中国攻击台湾，重点不是核武，而是关于网络、太空、海军力量以及提升台湾国防能力、建立亚洲联盟等。他表示，更严重的威胁在于中国可能利用核武器进行胁迫，阻止美国同盟友在台湾冲突中进行协助。但在我看来，坐在同一个房间里面的对话似乎远不如通过公开声明的有效沟通更加重要。中国可能讲了很多美国不喜欢亦经常不相信中国的话，斯洛科姆说，对话很好，但他不会真正将球移动到很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发自华盛顿的报道。